们看到在这里用了这个神话的部分带出来，然后甄士隐还在做梦，然后就梦到进到太虚幻境，他就越来越想知道生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也想看那个通灵宝玉，那个一生一道也把通灵宝玉给他看了，然后看了以后他就很想多问一点事情，可是一生一道大概觉得天机不可泄露，也就把玉抢过来就不理他，然后他就走过一个大的牌坊，注意牌坊上刻的两个对联，假作真实真亦假，有没有发现这个人叫甄士隐，他就是真的，等一下要出场所有的人物都是假的，贾政、贾宝玉、贾琏都是假的，所以这个小说里面就在真假两个字在做文章啊，假作真实真亦假，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假，我们执迷不悟的大概就是要分真假，可是对于作者来讲，经历了繁华到幻灭以后，觉得真跟假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所以你假当成真了，我们常常把生命里面最假的东西当成真的东西，去追逐一个最假的东西作为最想要的东西，也许我们把生命里最真的东西反而放弃掉，当成最假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当然都是老庄跟佛学的提醒，就是什么叫真，什么叫假，我们看到权力，看到财富，看到情爱吧，在执迷不悟的那个时候都是真的，可是过了以后很可能也又都是假的，所以他真跟假在讲领悟，悟的时候的真跟悟以后的假之间的关系啊，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大家可以了解非常庄子的讲法，有跟无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老子也是常常提醒说，一个杯子空的地方，无的地方刚好是可以装水的地方，如果这个杯子没有这个空，没有这个无，根本不能装水，他提醒我们所有的空跟无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房间可以容纳这么多人坐进来是因为它空的，如果这个房子是塞满的，它不会有这么多人可以坐进来，他们用很多的比喻去形容生命里的空跟无的重要性啊，生命里面看起来不存在可是其实是存在的那个重要性，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个对联会一直出现，而这个小说里面也就一直围绕着两个家族的故事在发展，一个是甄家，一个是贾家，所以甄士隐之外有一个叫做贾雨村，所以在第一回里面两个主要的人物是用贾雨村跟甄士隐来对比，甄士隐去了，贾雨是贾的语言，村言就是小说之流的大家巷谈这种街道上传说的东西啊，贾雨村言，所以甄士隐去用贾雨村言，然后小说里面一直有一个甄家，有一个贾家，有一个叫贾宝玉，有一个叫甄宝玉，一直是两个，一直是两个，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很有趣，就这个小说里告诉你好像所有东西其实是一个相对的牵连的关系，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如果拍成电影拍成连续剧，你就很难在故事里面忽然出现两个宝玉，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云门舞集编的《红楼梦》里面，舞台上是有两个宝玉的，一个甄宝玉一个贾宝玉啊，其实它是两个身体，那么大概也有一点让我们感觉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其实我们的生命里可能都有两个我，一个可能在人世间跟大家做朋友然后要去读书考试做官的我，有一个永远隐藏在自己内心真正的那个我，其实是两个我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个也是《红楼梦》非常现代的一种写法，而且它所有的人物都会有一个双重的东西在出现，比如说黛玉跟另外一个丫头叫晴雯，他们的个性是非常相似的，那宝钗就是跟袭人，他都是一对一对这样在写，就是其实每一个个性都是只是一个 pattern， 那么这个他会重复的啊，就是他变成一对的这种状况，所以他在这里就写到了甄士隐他做了这个梦，做了这个梦以后，我想大家看一下，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一个点醒的东西，就像我们在庙里抽出了那支签了，他要领悟了，你看到甄士隐要醒过来这一段写的真是惊人，就是他刚才是在做梦，然后在梦里面听到了所有关于林黛玉贾宝玉的前世的故事，然后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就是一生一道那个和尚跟那个道士都走过去了，走过牌坊，他也想过去，可他的人生还没有到领悟的阶段，他过不去，所以你看到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正要举步要过那个牌楼，因为过了牌楼就是领悟的境界了，可是他过不去，所以忽听啪一声大响啊，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好像大地震一样，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 定睛一看，只见烈日艳艳，芭蕉冉冉，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下午在高雄很热的时候睡觉，然后突然做梦梦醒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在梦里面的那种地山崩地陷，然后他醒过来看到他院子的芭蕉还有阳光啊，烈日艳艳，芭蕉冉冉，忽然是一个刚才的梦的世界跟现在现实的世界忽然交叠在一起，这种就是文学里面最惊人的转折啊！可一下就转过来了，然后转过来以后他看到了什么，奶妈抱着他的女儿过来，这个女儿名字叫什么，英莲。